早上我们提到说，人的身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啊，不同的角落。我自己一直很知道我那个薛蟠的部分很多这样，所以薛蟠部分一发作的时候，其实就想啊，赶快跑掉，不要上《红楼梦》了，我们跑到垦丁去晒个太阳，这样去游游泳的。可是大概有时候我们很有趣，就是会觉得自己身上属于可能宝钗的部分、凤姐的部分，其实还是主导力很强的，因为你会提醒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角色，那么怎么样去扮演好这个角色。可是也不要忽略，就是扮演这两个字当然很累啊，非常非常累，所以适当的去放纵，适当的逃开一下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我一直觉得过去常常传统的讲法总是在讲精神分裂这件事，我现在一直觉得从文学上来看，一个丰富的人性都是分裂状态的，就它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状态，在不同的情况里面适当的去适用它的人性的这个角落来出来。所以也许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光是35回当中我们提到的几个人物，他们怎么样子去释放自己啊？我们早上结束前特别讲到的玉钏跟宝玉的那一段啊，其实写得非常的动人，就是一个姐姐死掉跳井自杀以后，把所有的罪都怪在宝玉身上的玉钏，她来伺候宝玉吃那碗汤的时候，她其实是她自己很多的结没有办法解开，所以她其实是一个紧紧闭着的蚌壳，她怎么样都不肯打开来。那我们常常在面对这样的状态，他人的或者自己的都可能。那我们看到宝玉怎么样子低声下气，真正让这个贝壳打开来啊？其实有时候贝壳打开来是一个很慌张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硬壳里面都是最柔软的部分，而那个柔软的部分不习惯跟外面接触的时候，会非常害羞，也非常非常不舒服。所以这一步一步里面都在讲他们的对话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这些部分是比较不容易读懂的，就是以我自己从十几岁读《红楼梦》，可能宝玉的这些最慈悲的部分，最不忍，对人最不忍的部分，其实是慢慢懂的，尤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讲，他会说，你要生气，你在这边生气，那等一下到了太太老太太面前，你还是和气一点，不然要挨骂挨打的啊！毕竟是一个做丫头的一个人。那我不知道14岁的男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心事，就是对人关心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心事的部分出来，我想他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场戏当中，作者就插进来了一个我们叫做复试啊，考试的试，这个其实不关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们大概在35回出场以后，后面就不见了。可是我觉得宝玉很有趣，就提到了傅氏家里派了两个老妈子来。那书里面特别讲说，宝玉平常最讨厌这个永男蠢妇，我觉得这4个字用得很有趣。那作者其实不太批评人的，可是他偶然也会流露出所谓的永男蠢妇，大概就是不太用大脑的，不管男的或女的，他不太用大脑，他就不太愿意见这些人的。可是这一天他见了，是因为他知道傅氏是贾政的门生，然后这么多年来傅氏一直依靠着贾家的权势在得意啊，在外面做一点小官啊，或者得到一点好处啊之类的事情。所以宝玉也不喜欢傅氏这个人，可是他听说傅氏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很聪明，那么也很懂事读书，可是到了23岁都没有嫁出去，是因为傅氏一直借着妹妹的姿色跟聪明想要去跟豪门结亲，所以把这个妹妹的婚事耽误掉。所以宝玉连一个没有见到的女子他都会心疼，他会觉得为了傅氏的妹妹吧，傅秋芳，他就答应见了这个婆子。可是我觉得这场戏当然更重要的是透过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人家的佣人看到宝玉，然后开始讲宝玉的很多八卦跟闲话，这个时候非常动人的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孤独。其实宝玉的生命孤独是他最后无法被理解，所以那两个婆子会说，怎么会有这么呆的人啊？听说他常常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没事就跟猩猩讲话，跟燕子讲话。 那就开始讲出一大堆关于宝玉觉得不堪的这些部分。好，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也许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孤独。我们在讲西洋美术史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记得有一个人叫圣方济，就是意大利的 Assisi 的圣方济。他在文艺复兴的初期的时候，他为了改革那个宗教，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后来就出走，带了一群年轻人住在 Assisi 的那个苏比奥山上。我好几次我跑到那个山上去，想体会他们当时的一个运动。他就是讲爱跟和平这两个字。他也觉得当时中世纪的很多的道德都变成了教条，他希望人性里面可以有更真实的一些关心的东西，所以他带了很多年轻朋友住在那个苏比奥山的森林里面。那他最后就是跟鸟讲话的，可能大家记得我们在讲西洋美术时放过他的图片，就是乔托画了很多的 Assisi 的圣方济，他跟鸟在讲话，他也跟百合花在讲话。那其实我们看到宝玉很像这样的角色，就是在他的生命里，他有一种关心是远超过一般世俗能够了解的状态。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富家的两个婆子看到的宝玉，我们大概也知道我们同样也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他人的行为的描述，或者在一个杂志或者八卦里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都是这样的误解。好，所以也许在这一段当中，我觉得作者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真相跟误解，真相跟误解之间的关系。